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海漫游》。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掌中戏。流传在中国福建一带的掌中戏也叫做布袋戏。而回顾掌中戏在台湾的发展过程时，我们发现从清朝时期流传到台湾的偶戏艺术曾经走过一段非常风光的岁月。早期由福建移民到台湾定居的人们，在事业有成、丰衣足食之余，会以兴建庙宇的方式来感谢神明的保佑。于是从城市到乡村，经常可以看到掌中戏团受邀在酬神的庙会当中表演。不过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变迁，现在的掌中戏对于一些年轻人来说可能有些陌生，也或者并没有机会欣赏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邀请观众朋友一块来欣赏掌中戏的演出片段，为您介绍掌中戏的前世今生。
大臣请身，我更坐好。
苏家菜呐，
掌中戏的缘起众说纷纭，其中有一则比较完整的传闻是这么说的：相传在明朝末年的时候，有两个要好的朋友，他们是同一年进京复考，却有同时落榜的秀才。有一回，两人走在街上，刚好看到傀儡戏的演出。两个秀才看到那些经由线操控的傀儡竟然可以表现得出神入化时，看得满心欢喜。然而从前傀儡戏是不能随便把玩的，他们只有在道教驱邪除煞的仪式当中才能使用，所以民间所见的傀儡戏偶有很多都是钟馗的形象，他们具有浓厚神秘的宗教色彩。但是这两个秀才已经对傀儡戏着迷了，于是他们自己慢慢地研发出小小的可以放在手掌上把玩的木偶。后来他们干脆公开演出，由于演出新奇加上对白文雅动人，在福建一带造成轰动，之后更成为当时文人雅士喜好的娱乐。其后大约在清朝乾隆嘉庆年间，随着先民南移渡海来到台湾，掌中戏在台湾200多年来逐渐的形成自成一格的戏曲风味，一直延续到20世纪初，主要用在敬神酬神的掌中戏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最佳消遣。掌中戏之所以受欢迎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一场演出不需要动用很多人，除了后场的乐队演奏之外，实际上前场操演通常只由一个主要仪式负责，所以在城市的一角，在乡间庙会的前面摆一个小小的戏台，就可以热热闹闹地表演一场。然而时至今日，有少数仪式操演的条件却又变成掌中戏难以传承、后继无人的瓶颈。
就可以夜中站不累，请将中年男一定更好可以。
传统的掌中戏表演，大部分的台词及主要角色是由老艺师负责，不但音色要洪亮，要符合剧本要求的押韵，而且还要用古调的发音及音律念出来。不管生旦净末丑哪一个角色上场，都有他固定的身段台步以及应该要念的唱腔和台词。
Thank you.
然而要如何去诠释各种角色的肢体语言动作，又要用什么样的声调讲出那些台词呢？这真是一门独门绝活。由此看来，一生浸淫在掌中戏的老艺师，个个深藏着十八般的好武艺。
跟唱曲是掌中戏表演里很重要的两个因素，不过因为布袋戏并没有专属的音乐体系，往往是借用其他剧种的音乐，所以从南管取材的就称为南管布袋戏，而从北管那儿借用的就叫做北管布袋戏了。在表演当中，演奏乐队可以说是后台的主角，这是因为戏偶在剧中的动作、对白都必须配合着乐器的节拍来进行。而所谓的三分前台七分后台的说法，意思就是说，如果将一场成功的演出打上100分的话，后台配乐的演出就有70%的功劳，而前台的部分不管表演的再怎么出色，也只有30%的功劳而已。
大山的火炮在那听着，
我把提前前台
我边打
提前走走。
在中国的偶剧中，人物袖珍小巧玲珑的偶剧并不多见。掌中戏相传是模仿自傀儡戏，傀儡戏是用线操控表演的，戏偶也比掌中戏大很多。还有一种叫皮影戏，听说发源于2000年前的汉朝。皮影戏被称为最古老的电影，因为它是借由灯光打出影像来。而掌中戏是直接套在手上操演，由于只在福建和台湾地区流传的关系，掌中戏的发音用的是河洛语。在台湾200多年来，掌中戏依然遵守古老的音律。
悄悄来靠近，边边边边边边边啊，东山中啊。不要动我们机，要碰西方出兵的，哪里搞出的呢？你现在不炸了，我都没我空。
谁有我不能有啊？
把碰西方进还。
两位兄弟啊，想要别中啊！
我给你更多的钱，做钱带我，师傅啊，对家来个哥。
正因为它是这么一门独特而又极富挑战性的技艺，因此承传不易，这也是掌中戏日渐式微的原因之一。老艺师陈凤燕一家三代同时上台扮演，不过说唱的部分以及比较细致的动作仍然得由70几岁的陈凤燕一手承揽。小巧玲珑的掌中戏在表演中常常使用象征性的隐喻，如同谚语说，一语道出千古事，十指搬弄百万兵。他们在舞台上转进转出的同时，代表已经走过了千山万水。他们的戏台是由木材精雕，再贴上金箔而成，俗称安金。戏台两边还有两个造型金碧辉煌的雕花镂金的瓶，远远望去像是一座寺庙楼阁的缩影，所以别名又叫彩楼。一边门帘上写着出将，而另一边写着入相。 戏偶一角色人物的造型大部分是用脸谱来划分，它们分为生、旦、净、末、丑、杂等几大类，而且每个角色的木偶从小孩到老年又各有其不同的称呼。虽然戏偶的造型角色定位非常鲜明强烈，然而它可不只是光有个不一样的造型而已。在老艺术的操演下，各种角色的戏偶不但各有其不同的台步身段，而且唱腔和口白也各异其趣。生指的是脸上没有特别图案的男性角色，包括文人书生之类的，这种造型大都是扮演好人。小孩的生角称为花童，年轻的称为文生，中年的称为秋生。不管是演好人或演坏人，所有的女性角色都称为旦，小女孩称为角鬓旦，年轻的小姐称为头雀旦，连媒婆也是旦角之一呢。通常这个角色的装扮最为华丽，服装头饰也极为讲究。只要脸上有图案的都称为镜，又称花脸，包括武将武生之类的，其中的角色有好人也有坏人。一般来讲，画上白色的脸的代表心机权谋的奸臣，如曹操；画上红色脸的代表正气忠良的角色，如关公。指的是老生，上了年纪的文生称之为末。丑就是小丑，性格也分忠厚和奸诈的不同角色，动作通常逗趣滑稽，是掌中戏中不可或缺的角色。另外，不包括在以上分类的角色，如孙悟空、猪八戒等难以归类者，便称为杂。虽然说电影、电视以及电脑等电子资讯的发达，抢了传统戏曲许多演出的空间，但是透过这场《西游记》的成功演出，或许可以让年轻人重新认识传统掌中戏的独具魅力。
接着我们要为您介绍一间以掌中戏偶作为主要收藏的私人博物馆——海湾美术馆。海湾的展品包括生、旦、净、末丑等各种角色的戏偶，馆方也会定期的以不同的人物和故事主题来陈设馆内的珍藏，内容包括了大家耳熟能详的《封神榜》《西游记》以及包公审案等等。另外，雕工细腻的雕刻家李一木也以《水浒传》里的108条好汉作为对象，将他从故事情节中领略到的内涵和对小说主人翁的想象化为具体的形象，赋予这些人物不同的面貌。
一些闻名于台湾的各种好手，对于说唱演等方面全部都驾轻就熟的全能艺师，一个个都老了甚至走了，后继无人的掌中戏就跟着日渐凋零，而外在环境的变迁更造成他们的表演空间急剧缩小。然而幸好还有一些对掌中戏情有独钟的人，不遗余力地收藏掌中戏的戏偶，他们用了很长的时间默默收集，借由他们的用心付出，让民众得以一览这些丰富多彩的各种戏偶之美。
成立美术馆应该要谈到说是一个承诺了，当时对艺术家的一个承诺，哦，这个承诺我觉得说，因为动机在于，当然是在于本身的兴趣，还有对于艺术家的承诺。因为当时找这几个艺术家在刻木偶的时候，看到他们的生活跟他们的坚持，让我觉得很佩服。因为他们的生活不是很富裕，因为本身在台湾来讲的话，如果他们没有他的坚持，他们的坚持啊，去刻比较现代化的大型的什么金光细枝的木偶，那掌中戏就没有人来雕塑了。因为要雕塑现况的一个掌中戏的一个小木偶来讲的话，它的头小，它的工细，但是要在坊间贩卖来讲的话，几乎是没有机会。
戏偶的头部一般是由樟木雕刻而成，匠师除了雕刻出符合传统戏偶的形制规格，也要熟悉戏曲中的人物，其中小旦、小生的角色必须表现出唯美的形象之外，其他的也有一些则故意做出夸张的表情，以彰显其中人物的性格特质。
因为它本身代表的意义很大，啊，不要受限在以家庭里面就限定我们这几个人在看，那如何来提供给所有的人来看？所以这些艺术家，啊，听了这段话，他也很感动，他把他们所雕塑的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奉献在这个美术馆里面。那奉献在美术馆里面，当然是当时我对他们一个承诺，啊，是从这边开始啊，引起这个动机啊，因为承诺了，我们就把它做到，所以也不惜成本了
哦。完成一尊戏偶需要很多繁复的手工作业，除了这些精雕细琢的偶头之外，其他还包括盔帽、兵器、配件等部分。另外，服饰也相当讲究，它蕴含了刺绣、中国结饰、鞍金、本线、折纸、雕刻、彩绘等各项传统技艺。一尊小小的戏偶可以说是集合一群各具巧手的师傅们共同完成的集体创作。
虽然是没有对外开放啊，没有营业，但是还是蛮多的团体就有不同的机会来这边参观。那我们海湾这个美术馆是列为境外人士哈，来台湾旅游景点印象最深刻的地点之一，哈，媲美台湾的阿里山跟日月潭，因为它是比较有一个让人印象深刻，有一个主题，有一个深度的一个美术馆。
美术馆开始成立之后，很多人我们都邀请很多团体，包括公家单位，包括学校，还有国小来看，才觉得真正感受到 台湾这个艺术真的没有在沉船的话，历史将会是一片空白。因为现在小学生来看的时候，对这木偶它不是很直接，像我们小时候看到那种感动性，他首先看到给我一个启示，他是会排斥。大家进入这个美术馆里面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他才慢慢会接触到这个木偶，对他觉得不畏惧。
随着时光的流转，掌中戏在孩子心中的地位竟然有如此天壤之别的差异。他是以前孩子的最爱，但在现代孩子的眼里却完全不认识，甚至戏曲中所诠释的那些传统故事，对现代孩子们来说也是全然陌生的。
因为现在小孩子跟早期的年代的小孩子的环境不一样，现在小孩子对于卡通影片所有的人物他很熟悉，但于对于所谓的历史传统，比如三国演义来讲的话，还有西游记这些人物，他们都很陌生。那陌生的话，又对木偶他们所穿的衣服的光鲜亮丽跟木偶刻的精致化，他会觉得这很奇怪，怎么排的是每一尊都是这样子。那小孩子问久了，他们慢慢对这种东西已经有兴趣了。因为跟我们小孩子从小时候一样嘛，常看常接触兴趣，所以艺术的东西是要靠时间培养的。
陈列的空间有受限，所以我们大概3到6个月我们会更换一次，对不同的主题我们会轮替。但是主要的一个精神就是木偶的历史的演变，然后忠孝节义的故事跟历史的这个文化这个故事一定都在主题之内，包公悬案、白蛇传、红楼梦，还有像这个西游记这个是中国经典的故事跟四大名著的故事。我也接触到非常多国外的人士，各界的厂商，因为我们台湾人有一种奋斗的精神，我们分布在全球的各地，可是提到木偶提到布袋戏，都有那种焕发出我们原本那种民族性跟那种共同血液里面流的那种共同的精神，那谈起来会特别的亲切。所以我认为说木偶它是贯穿不管是我们华人全球分布在哪一个据点，它是贯穿我们全球华人的一个文化跟精神。
从前的小孩很喜欢掌中戏，在看戏时也同时领略了乡野传奇及古典小说之美。这些戏偶虽然是静态的陈列者，但看着戏偶触动的是对戏曲熟悉的记忆。一尊尊剧组浓浓细味的戏偶，传达出来的是掌中戏独具的艺术与生活文化之美。
一件造型丰富、雕刻精美的戏偶可以在台上与台下发挥不同的作用。在舞台演出时，掌中戏偶是场上的灵魂人物与观众注目的焦点。而就戏偶本身来说，这些艺术精品也非常受到收藏家的青睐，成为他们典藏的对象。随着时代的变迁，掌中戏的发展越来越没落，台湾海外美术馆为了替掌中戏找到一条新的出路，也和一些校园以及由年轻人所组成的社团合作，希望能够让这个小而美的偶戏艺术在时代的洪流中继续保存下来，获得新生代的重视和发扬。今天的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艺海漫游，我们下次再见。